刚才大家听或者是读这个福音经课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今天的福音经课特别长？平时都不会那么长的。如果你听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其实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病死的故事来的。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有一个人病然后死亡，其实不是一件那么特别的事情来的。为什么会用那么长的篇幅来到记载呢？可能你会说它不是一个就这样病死的故事，因为有复活，就算是复活都可以三言两语就交代了。但是那里是用了成四十几五十节的经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今年的2月26日在街头发生了一宗的街头斩人事件，有一位传媒工作者被斩。在香港这个相对安全的城市，这些街头斩人事件其实很少发生的。啲人以为成日发生是因为佢睇得古惑仔电影多啫，所以咧传媒通常都会报道嘅。不过通常咧一日两日就会喺传媒消失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斩人事件咧？喺传媒上边久久都冇消失，佢霸占咗好多嘅版位，甚至成为咗一个新闻嘅特辑。为什么这个街头斩人事件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到去报道呢？为什么在大气电波里面久久不消失呢？当我们重读约翰福音对这位拉撒路因病而死接着复活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这么大的段落里面，有相当的部分呢其实不直接讲紧拉撒路的病和死的。你会发现有些篇幅是讲紧门徒对事件的反应，有一些内容是讲紧描述紧现场群众的反应，加起上来才构成这个这么长篇的记述的。一位青年病死，究竟跟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呢？究竟跟在场的群众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关系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让我们从当事人开始来到去再看看这个故事，这个事件。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翻开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患病叫做拉撒路，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那两个姐姐呢见到他的弟弟患病而且病危，于是呢就去向耶稣求助，去找耶稣帮手。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反应来的，是吗？就算是今时今日，虽然我们的医疗科技那么先进，如果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有人患病而且病重，我们都会发出代祷的请求的，我们都会这样做的。你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向上主发出这个的要求，发出求助是什么时候呢？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上主怎样回应你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真的有点可惜。可惜就是那个求助呢没有得到即时的回应。起码在求助者来讲，他自己他不觉得有被回应，他不觉得有被帮助，他当下面对紧嗰个困难、嗰个危难咧，冇被解决到。你有几多次试过，你向上主求助， 其实那个困难仍然都在那里的。你一次又一次这样去祈求，不要这样啦，不要我这样啦，不要要我面对这些东西啦，但是呢，那些困扰仍然是缠绕不去，你会不会感到灰心和失望呢？你会不会都费事再祈求呢？讲来做什么呢？讲了都是这样的。你会不会质疑，其实这一位上主是不是还是关心你的？你会不会怀疑，其实这一位上主是不是还是爱我的呢？或者有人会跟你解释，哎呀，你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想啦，上主暂时不回应你，总有他的原因的，是不是？例如在目前这件事件来讲，耶稣没有即时回应马大和玛利亚的要求，耶稣有解释的。第四节作者记低了耶稣的解释，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但是你试下将个镜头转去马大和玛利亚那边，马大和玛利亚这个当事人，他怎会知道这个原因呢？他怎会知道呢？就算那个原因有几咁伟大都好啦，同佢而家面对緊嘅状况，佢当下嘅经验其实相距甚远嘅。拉撒路嘅屋企人，佢当下经验緊嘅唔係不至于死，而係眼白白睇住佢个細佬死緊。拉撒路同埋屋企人佢经验緊嘅唔係上帝嘅荣耀，佢喺嗰刻佢经验緊嘅是失望和伤痛。事实上我们都是的，有很多东西上帝可能有伟大的计划，但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常常好像他们一样，我们面对的是我们面对的状况，我们体验到的是我们当下的困扰，我们不知道究竟上帝嗰一度谂紧啲咩嘢？上帝冇即时回应，让好多人咧会猜想，其实上帝并唔关心我哋，上帝并唔爱我哋。拉撒路嘅两位姐姐，佢向耶稣求助嘅时候，佢点样讲？你睇下，喺第三节。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其实会不会只不过是那两位小姐的一厢情愿呢？会不会是美丽的误会呢？真是爱他吗？那个真是他所爱的人吗？当我们这样怀疑的时候，或者当读者会这样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就是很肯定地这样讲。在第五节你看看，约翰福音作者他这样补充，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即是玛利亚并拉撒路。约翰福音作者知道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会这样想的，也都是人之常情，所以他特登这样去到补充。我们常见的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让我流泪。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让我伤心。如果你让我流泪，你让我伤心，就证明你根本就不爱我。有些时候小朋友都会跟他的父母这样说，你见到我哭那么惨，你都还不应承我。有时候女朋友都会跟男朋友这样说，你见到我这么不开心，你还不理我，证明你根本就不爱我。这样的想法是听下去很有道理的，但是未必是事实来的。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这个故事。 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去到这个段落，我们会见到耶稣到了，耶稣终于去到他们那里了。耶稣终于去到了，但是马大在这个时候他对着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二十一节。马大见到耶稣了，他第一句说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看看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跟耶稣说什么？第三十二节，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来得太迟了，太迟了，我想你来的时候你不来，现在太迟了，一切都改变不到了。按马大和玛利亚的意思，其实他们的眼泪是可以不流的，他们的眼泪可以不需要流的，但是耶稣没有阻止那件令他们流眼泪的事情发生。看见玛利亚在那里哭，看见在场的乡亲在那里哭，约翰福音说耶稣心里面悲叹忧愁，他自己都流下眼泪来，他和拉撒路的家人和亲友一起在那里哭。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拉撒路的家人非常悲伤，不过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其实又不是只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些很奇怪的地方，那个悲伤没有令到他们因此而绝望，也没有令他们因此而失去信念。我们看回马大和耶稣接触那段说话里面怎样说，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二十五节耶稣回应他：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出现在拉撒路家人的面前，眼前看到的呢是拉撒路的死亡，但是你看到马大和耶稣说这番说话，似乎他不是只是看见拉撒路的死亡，他看见超越死亡的复活，他看见超越了死亡之后那一个世界。虽然耶稣没有按他们的期望除去他们的伤痛，但是这个状况没有摇动他们那个安身立命的根基，他们仍然坚信上帝对世界的投入和拯救，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抛掷在虚无的里面而不知怎么算。有些时候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受苦者有时候呢比旁观者更坚毅和更有信念的。在2月26日那个街头斩人事件之后呢，受害者的太太出来见传媒，她有些什么说话要跟社会说呢？他诉苦，他投诉埋怨都可以的，但是他出来讲他感激各界的关心，感激医护人员医治他的丈夫，感激警方全力缉凶，感激传媒日夜专业的报道。很奇怪， 他明明是受害者来的。他看见，他说只要医疗团队、新闻界、市民、警方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坚守岗位，万事都互相效力，整个社会就会更加齐心，就会取得良好的进展。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信念呢，是来自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不想发生的事件出现了，当事人不一定是被苦毒充斥着的内心的，不一定被黑暗遮盖着他的眼目的。有些人他仍然看见盼望，他仍然看见值得感谢的人和事。当事人未必明白他的困扰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未必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个不知道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念，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信仰的上主不出手阻止，但是纵使是这样都没有摧毁他们的信仰，他们仍然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事人受苦，旁观者又怎么看呢？旁观者怎么回应呢？拉撒路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约翰福音记载拉撒路的死的时候，插入了两班人在里面的回应。第一组的人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看回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开始出现门徒和耶稣的对话，拉撒路病重，要不要去他那里呢？耶稣说第七节，同啲门徒讲，我哋去犹大啦。啲门徒即刻谂起嘅咧就系危险，犹大嗰度啲人用石头打你嘅，你仲要去？有啲时候你走近啲受苦者咧，你走近啲受害者咧，系真系会面对危险嘅。你行埋去嗰度咧，是真的会面对危险的。几年前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看见很多学校倒塌，很多家庭没了他们的小朋友，他们唯一的小朋友，他走去那里，走去那些遇难的家属那里，走去找学校倒塌的原因，他因此就吃了五年的牢狱之苦。耶稣的门徒向耶稣发出危险的警告，暗示耶稣你走去那里，那里可能有危险的，你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耶稣门徒的反应或者都是普罗大众的反应来的，如果没有危险的话，签个名支持一下或者反对一下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冒险的话呢，就最好不要。第九节至到第十五节至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跟着这个段落记载了耶稣说服了他的门徒，耶稣勉强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去拉撒路那里，为了什么呢？耶稣勉强他的门徒为了去救拉撒路，耶稣勉强他的门徒为了去安慰拉撒路的家人而冒险。耶稣的门徒可能这样想的，而耶稣的门徒真的这样想的，他们想着自己呢将要成为烈士，他们想着自己要壮烈牺牲。所以第十六节你看看那个门徒怎样讲，第十六节有一个门徒这样说，他说喂各位兄弟，我们一起去死咯，我们一起去跟他一起死咯。 门徒言中啦。门徒可能被自己嘅殉道者情意结蒙蔽咗。其实耶稣说服啲门徒去拉撒路嗰度，系要去帮助嗰个受苦者咩？定系要去让佢哋得到帮助呢？耶稣揭示出嘅真相唔系前者，系后者。第十五节记咗耶稣同佢哋讲嘅说话，佢话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作为旁观者，如果挺身而出嘅话，只是为了那个受害者咩？作为旁观者，如果保持距离的话，受损的只是那个受害者咩？未必的。有一首耳熟能详的忏悔诗，有几句是这样讲的。他说，纳粹杀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住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的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走向受害者可能是危险，但是这个纯粹是为了受害者的缘故吗？会不会同时间也是为了旁观者自己的缘故呢？在拉撒路这个事件里面，旁观者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那一群是拉撒路的乡亲父老，他们来安慰拉撒路的家人。他们的声音在第36节那里出现，让我们一起看看第36节开始的段落。第36节，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他。第37节，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那些乡亲父老见到耶稣终于来了，然后见到他在这里跟玛利亚一起在这里流眼泪，于是他们就在这里议论了。其实群众最常见的角色呢，就是站在旁边做评述的，就是站在旁边在这里议论的。哇，这样，哇，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接着会怎样啊？在拉撒路这个事件里面，那些群众都在这里议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会站在旁边那里来到去议论一番，那接着会怎样呢？究竟那件事是怎样的呢？于是我们想很多阴谋论出来的，很多想法的。群众怎样能够看见那件事件跟他们有关系呢？群众怎样的情况底下会被那件事件影响，甚至改变了他自己呢？第38至45节最后这个段落，群众看住耶稣在拉撒路的身上所做的事情，看住耶稣怎样叫拉撒路复活，群众怎样理解这件事呢？耶稣就这样讲，第42节，耶稣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群众发现拉撒路事件和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对于那个群众里面的其中一些人来说，他们有一些发觉，他们发觉拉撒路身上发生的事情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发现拉撒路的事件不单单是拉撒路一个人的事件，而是跟他们自己本身有关的事件。有这样醒觉的人，在这些群众里面有这样醒觉的人，他们不再是旁观者，因为这件事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而这个改变 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改变他们的人生。在2月26日那一个街头斩人事件，有权威的人士公开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在我们手上掌握的资料是不显示和新闻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他的结论令人猜想，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不过可以排除和新闻工作有关系。于是似乎对公众说，你们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位传媒工作者被斩与你们无关，你们为什么对号入座呢？你们为什么义愤填空呢？你们做什么走上街头呢？不过这件事件它是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唤醒了很多人的心灵，他们纷纷将自己和事件关联起上来。在我们学校里面贴了很多那些句子，写着我是刘俊涛这样，他们个个将自己和那个受害人联系起上来。那些他的同事，那些新闻的同协，就是连新闻系的学生都认为和自己有关，他们走出来主动这样和受害者认同，展示他们持守新闻工作者的信念和价值的勇气和决心。当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如果那个事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见其实有些事情可能跟我们有关系？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更加熟悉的故事。那个事件就是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预苦期所纪念的事件。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被他那个年代的祭司拘捕，被衙门判处死刑。这个人，这件事，你是不是旁观者呢？你跟他有没有关系呢？当时很多旁观者都坚持我跟他没有关系。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很多百姓站在那里来到观看，那些官长嘲笑他，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上帝拣选的，他救了自己。那些旁观者就是这样的，就在这里议论着。那些士兵都戏弄他，甚至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囚犯，其中一个都在这里戏弄他，你说自己是基督，你救下你自己和我们啊。不过呢，这个受害者临死之前，他都仍然坚持他的遭遇是跟众人有关系的。路加福音23章34节记得了这句说话，他临死之前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临死之前，他坚持他的遭遇是跟众人有关系的。有人发现这位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跟自己有关系吗？有一个在同钉十字架上面那三个里面有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人，我们被钉是我们自作自受，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所以他对耶稣说，耶稣啊，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如果你是群众之一，你望住耶稣钉十字架，你望住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你会发现他的遭遇跟你有关系吗？在遇苦期的日子，让我们更加深刻地去体验我们跟这位钉十字架耶稣的关系。